盟友国重大转向，泽连斯基专访，传递几大微妙信号。全亲密战友策划政变，普京痛失三大靠山。乌克兰话俄国黑海舰队副司令阵亡。逃难俄罗斯人在美墨边境被拦截。印度话解决边境争议之前，印中关系难以正常化。德国外长暗示中国先至是真正挑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20号接受 CNN 专访时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同普京谈判，他认为谈判是结束这一场战争的唯一方法，但泽连斯基亦都警告说，如果谈判失败，可能意味着将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告诉 CNN 说，只要有任何机会可以阻止这一场战争，即使只是1%的机会，我想我们仍然必须要捉住它。他亦都提到，俄军无法打击乌克兰人的尊严，我们会勇于反击，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尊严却无法保护生命。他说，乌克兰一直在争取谈判，现在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尤其是莫斯科，是时候见面了，是时候谈谈了，是时候为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和正义了。泽连斯基选择在这个时候向普京喊话，提出和谈，与当前乌俄战争的局势有关。上个礼拜，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捷克三国总理搭火车访问乌克兰，就被认为是俄罗斯已经出现败仗的信号。3月20号，斯洛文尼亚更进一步宣布，将会很快派遣外交官返回基辅工作。我们还正努力推动欧盟亦都这样做。这样意味着斯洛文尼亚政府认为有能力保护该国在基辅的派驻机构。此前观察人士都推测，普京会在坐上谈判桌之前设法取得某些重大胜利，但现在看天平是在向泽连斯基倾斜。在这个背景之下，泽连斯基在 CNN 专访当中再度向北约喊话，他说如果乌克兰是北约成员国，就不会爆发战争。我希望为我的国家和人民争取到安全保障，如果北约准备好让我们加入，那就立即行动，因为每日都有人死于战争。泽连斯基上个礼拜才作出迄今为止最明确的暗示，说他预计乌克兰不会很快加入北约。仅仅一个礼拜之后，他突然改变立场，请北约再度考虑是否愿意接纳乌克兰，而且如果愿意就请尽快。这种变化值得关注。泽连斯基还说，如果谈判的尝试失败，或许意味着这样将会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考虑到此前美国和北约已经反复强调不会直接参战，泽连斯基这句说话亦都意味深长。就在20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尔德在 CNN 节目当中就美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角色是否有变作出非常微妙的表态。拜登即将出访北约，同时北约成员国波兰和丹麦日前都已经宣布准备好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 CNN 因此询问汤马斯·格林菲尔德，美国是否反对北约国家派军进入乌克兰，定是指反对美军进入乌克兰。汤马斯·格林菲尔德回答说，总统已经非常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将美国军队派往乌克兰，但我们将会支持我们的北约盟国。如你所知，我们在北约国家有军队。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我们的任何北约盟友国受到攻击，我们将会支持并保卫这些国家。他进一步补充说，我无法预知北约将会如何回应波兰的提议。我能够讲的是，美国军队目前不会在乌克兰驻扎，北约国家可能会决定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他们必须要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这样就引发一种猜测，即是美国暗示支持北约成员国自行加入战团，美国会提供武器军火支持。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俄乌战争在扩大，美国和北约从紧进行经济制裁转向提供有限军事支持。 未来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可能参战。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3月20号在 Facebook 发文透露，部分俄罗斯政商界精英正谋划政变，推翻普京，以便挽回同西方的关系。他们计划让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博尔特尼科夫接替普京。乌克兰情报总局引述来自俄国的消息说，博尔特尼科夫和其他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商界人士正在考虑各种方案，包括投毒、突发疾病或者其他巧合事故。另外，乌克兰情报总局仲认为，最近车臣部队在乌克兰北部部署的位置被泄密，就有可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所为，目的是消除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在普京身边的影响力。70岁的博尔特尼科夫曾经在苏共时期任职 KGB， 并自2008年起就担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他是普京核心圈成员，但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说，博尔特尼科夫因为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犯下的错误，失去了普京的青睐。外界猜测，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上述消息，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实施反间计，削弱普京对身边人的信任。自从开战以来，乌克兰在攻心战方面颇有成效，但另一方面，最近的确传出普京政府出现分裂的信号。日本传媒现代商业日前亦都发布国际关系学者北野杏白的文章，指普京在国内的三大靠山渐渐开始动摇，其中就包括情报机构。北野杏白指，首先是由军队、情报机构和警察构成的政治利益团体。普京曾任前 KGB 探员，后来又担任过联邦安全局局长，情报机构自然同他关系密切，军警亦都对他唯命是从。但在俄乌尚未开战的1月31号，全俄罗斯将教协会就公开要求普京不要入侵并立刻辞职落台。不只是军方，近日亦都传出普京软禁联邦安全局官员的消息。其次是来自寡头的反对声浪。北野杏白认为，过去曾经有三名富豪挑战普京，下场相当凄惨，导致后来的寡头对普京千依百顺。但乌克兰战争引发欧美国家的制裁，导致一些在普京就任总统之后先至效忠于他的寡头，开始公然发表反对普京的言论。第三个正在背离普京的靠山是官方传媒。北野杏白提到，普京自2000年彻底掌控传媒之后，电视上再听不到任何对政府的批评声音。但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很多俄罗斯的传媒工作者似乎难以忍受良心的苛责，纷纷辞职。北野杏白判断，未来如果俄罗斯赢得这一场战争，普京政权虽然将会暂时得以维持，但来自全球的地狱制裁一日不解除，俄罗斯的经济只会日益沉沦，后果可想而知。而如果俄罗斯战败，普京垮台的日子恐怕会提前到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持续25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月20号说，俄罗斯黑海舰队副司令、海军上将帕利在马里乌波尔附近被击毙，这个是第一位阵亡的俄国海军高阶军官。不过这个消息目前没获得俄方证实，俄国亦都没相关报道，乌克兰方面亦都没说明帕利的确切死因。据报道，帕利出生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但他在1993年拒绝宣誓参与乌克兰军队，反而选择在俄罗斯服役。据讲，帕里很快就要被晋升为海军少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位高级顾问20号表示，俄罗斯入侵以来已经有6名将军以及几十名高级军官阵亡。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礼拜日在 Twitter 上说，俄军高级将领的高死亡率反映出俄军完全缺乏战备。他认为俄军过于依赖庞大的兵力和巡航导弹。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交界的边境关卡，近期出现寻求庇护的俄罗斯人。不过，据美国之音3月20号报道，美国移民官员允许很多乌克兰人进入美国的同时，却将这些因为反战逃离家园的俄罗斯人挡在边境之外。报道举例说， 一名俄罗斯数学教师带住四个孩子和女儿的男朋友离开莫斯科，取道墨西哥，希望进入美国。他向路透社展示了 BBC 拍摄的他2月24日参加反战集会时被拘捕的影片。在获悉之后第二个礼拜，他带上孩子离开了俄罗斯。一名35岁的男子和妻子在入侵的第二日就逃离俄罗斯，他担心自己会被征召前往乌克兰作战。他说他的母亲是乌克兰人，他不想杀害他的乌克兰兄弟。据联合国估计，300多万乌克兰人成为战争难民。另外有传媒估计，亦都有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离开了俄罗斯。据法新社报道，一些无法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人不顾墨西哥当局要求离开的警告，在边界铁丝网的墨西哥一则露宿。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上个礼拜四在被问到上述现象时表示，美国政府在帮助逃离战事的乌克兰人，亦都在考虑扩充人道主义救助的其他一些项目。据中央社3月20号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号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高峰会之后，印度外交部次长席南格拉对该国传媒透露，莫迪和岸田就中国议题交换了意见。印方表示，在中印边界议题获得解决之前，中印无法恢复正常关系。这个是印度方面发出的罕见明确而且严厉的表态。席林格勒仲透露，岸田文雄向莫迪简报了日本对东海局势的睇法。日本和印度都是四方安全对话联盟的成员，而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当中唯一至今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并参与国际制裁的成员。在联合国多场有关是否谴责并要求俄罗斯撤军的表决上，印度都弃权。峰会之后的联合声明当中亦都没有出现谴责俄罗斯的字眼。岸田文雄和莫迪都聚焦在如何协助因应乌克兰人道危机。岸田文雄已经在20号上午离开新德里，转往此次出访的第二站柬埔寨。德国之声针对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有关德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展述分析说，贝尔伯克暗示北京可能是德国未来要面对的真正挑战。贝尔伯克3月18号表示，俄乌战争正在摧毁欧洲的和平秩序，德国的国安战略亦都将会提高国防军事的预算，开放同欧盟、北约的军事合作。他亦都提到，中方通过国际援助计划操弄联合国选票可能是未来真正的挑战。据德国之声，贝尔伯克表示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北约的核威慑力必须显得可信，而且必须大大加强在备受威胁的北约东部国家的存在。乌克兰战争再次显示，欧洲安全有赖北约的集体防御，我们的力量就是国际团结。贝尔伯克还宣布将会制定中国战略，德国应该尽可能和更多国家接触，不能仅限于做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而是致力于依照国际规则的秩序行事的国家。德国之声认为，这样暗示北京才是德国未来真正的挑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